克里姆林宫最高级别批准撞机行动，五角大楼公布惊人录像，揭俄国方言。中美交锋，习近平复院，中共政府工作报告删除关键四个字。又添一个，英国宣布禁止在政府设备上使用 TikTok。 全乌克兰五月春季反攻，美欧加速军援。郭文贵军师曾活跃于港统战组织。大家好，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3月17日礼拜五，欢迎收看希望之声每日要闻，我是林欣。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俄美撞机事件持续发酵。3月16日，美国国防部五角大楼公布了一架俄罗斯空军战斗机在黑海上空撞击一架美国 MQ-9 死神无人机惊人时刻的影像片段。同时，美国情报官员披露，莫斯科克里姆林宫最高层领导人签署了侵略性的拦截行动。请看报道。
美国无人机3月14日星期二拍摄的画面显示，当一架俄空军苏-27战斗机从后面接近夹切无人机的螺旋桨，并向它倾倒燃料时，发生了可怕的对抗。最新解密的录像片段显示，星期二欧洲中部时间早上7点刚过，俄空军喷射战斗机在美国无人机附近飞行了30到40分钟后，主动发生了接触。两架俄罗斯战斗机中的一架从美国无人机的后面加速接近，并掠过无人机的上方。在两架飞机擦身而过时，俄军战斗机开始向美国无人机倾泻大量燃料。发布的镜头强调显示了战斗机向无人机倾倒燃料的那一刻。录像的最后重点显示了机载摄像头拍摄的一个损坏的螺旋桨和一个比较正常的螺旋桨转动的画面。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指出，仅仅是液体燃料是不可能令到金属螺旋桨破损的，那只能够是俄罗斯的战机冲撞的结果。另外，无人机的摄像头在被迫紧急降落在下面的国际水域之前就已经损坏了。发布这一段视频剪辑之前，俄罗斯声称它的喷射战斗机没有和美国无人机接触，并称无人机是在急剧转弯后自行坠毁的。美国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约翰·柯比 John Kirby 抨击俄罗斯的行为鲁莽而且危险，但俄罗斯国防部此后否认，并在一份声明中声称俄罗斯战斗机没有使用机载的武器，亦冇同美国无人机发生接触。由于急速转弯，美国无人机失控，失去高度，并同水面相撞。CNN 分析指出，五角大楼在这样的背景下公布实时录像，是还原真实的事件经过，证明俄罗斯在度讲大话。美国坚持认为俄罗斯故意制造了同美国无人机的冲突，正如解密视频中所显示的这样。星期三，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克米利 Mark Milley 将军同记者说，我们知道拦截是故意的，我们知道攻击行为是故意的。
中共官方16日公布了政府工作报告最终版本，外界注意到同之前3月5日李克强宣读的版本比较，涉台内容部分减少了字数，删除了反独促统的表述。分析认为，习近平尽管日前罕见直接点名批评美国，面对美国的强大阻吓，最终还是释放出和缓的信号。请看报道。
中共官媒新华社3月16日公布了中共中央审议通过的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最终版本，和早前李克强现场宣读3月14日中共官媒新华社发布的版本相比，涉台部分篇幅更为缩短，删除了原有的坚定反独促统等表述，扣除标点符号之后，今年对台工作论述降至不超过90个字。最终版本涉台字数亦从原版本的118个字 減少到83個字。外界注意到中共官媒新華社3月14日公布的政府工作報告版本是在中美關係陷入極度緊張之時，3月5日該版本由李克強在中共人大會議上宣讀，3月6日習近平則罕見地直接點名批評美國對中共的壓制。在中共對美國和台海局勢越加強硬之際，美國絲毫沒有做出讓步，而是增加了軍費預算應對並阻嚇中共的挑戰。不過中共軍方的態度似乎仍是強硬。3月16日下午，中共國防部新聞部發言人譚克非就近期美方批准新一輪對台軍售、加大對台軍事協訓事宜表示，台灣是中國的台灣，是中共核心利益中的核心，是中美關係第一條不可以逾越的紅線。中共軍方不為任何形式的台獨分裂活動留下任何空間，堅決捍衛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而中共最高領導習近平最近說的話似乎透露了某些和緩的跡象。據媒體報導，習近平3月15日在北京出席中國共產黨與世界政黨高層對話會，習近平說要秉持獨立自主原則，探索現代化道路的多樣性。現代化不是簡單的千篇一律複製，他強調中國式現代化並非意味著國強必霸，而是和平發展。習近平的口氣放鬆、有所示軟的表現和美國毫不退讓的強力阻嚇態度或許不無關係。
繼美國、加拿大、歐盟等禁止在公家設備上使用 TikTok 之後，英國政府3月16日宣布禁止在官方設備上使用 TikTok， 立即生效，英國成為發布 TikTok 相關禁令的最新一例。請睇報導。
英國政府16日宣布禁止所有的政府工作人員在政府電子設備上使用 TikTok。 內閣辦公廳國務大臣道登 Oliver Dowden 說，敏感的政府信息的安全必須放在首位，因此今日我們禁止在政府設備上使用這個應用程式。他還表示，相關禁令是謹慎而且是相稱的，是遵循了網絡安全專家的建議後做出的。英國政府在聲明中還指出， TikTok 要求用戶授予該應用程式訪問儲存在設備上的數據的許可權，然後由公司收集和儲存這些數據，允許這一類許可權令到 TikTok 所屬公司能夠訪問設備上的一系列數據，包括聯繫人、用戶內容和地理位置數據。據報導，數據英國政府部門和部長擁有 TikTok 的帳戶，包括國防部以及能源大臣格蘭特·夏普斯 Grant Sharpe。 英國議會在去年8月關閉了他的 TikTok 帳戶，首相府唐寧街10號的 TikTok 頁面自去年前首相約翰遜離職後就沒有再更新過。這個決定標誌著英國早前寬鬆立場的急劇逆轉，令到英國和美國政府以及眾多西方盟友的立場保持一致。美國早在去年全面禁止在聯邦政府的設備上使用 TikTok。 澳大利亞已經有4個政府部門相繼出台了抖音禁令。今年的2月23日，歐盟最高的執行機構歐盟委員會宣布禁止所有員工在工作設備上使用 TikTok。 隨後歐盟的另外兩大機構歐盟理事會和歐洲議會亦紛紛跟進。2月27日和28日，日本和加拿大分別跟進類似的 TikTok 禁令。比利時亦在3月10日宣布禁止在政府手機上使用 TikTok。 荷蘭和丹麥政府基於類似的安全疑慮，分別在今年1月和2月份建議公職人員不要使用這一類應用程式。而印度早在2020年就在全國封禁了包括 TikTok 在內的59款中國應用程式。
美國政治新聞網站 Political 在3月15日報導，美國軍方正在加速將裝備轉移到戰場，並加快訓練烏克蘭軍隊的腳步，以趕在春季結束之前對俄軍發動大規模攻勢。美方預計攻勢將在5月開始。請看報導。
報導稱， 負責協調對烏軍援的北約烏克蘭防務聯繫小組 Ukraine Defense Contact Group 在當日舉行第十次會議，美國國防部長奧斯丁在會後強調，烏克蘭已經沒有時間可以浪費了，必須迅速全面地兌現承諾，包括令到我們的裝甲車上戰場，並確保烏克蘭士兵盡快獲得使用這些新系統所需的培訓、配件和技術支援。據報道，隨著春天的臨近，美國官員越來越擔心烏克蘭的彈藥、防空系統和經驗豐富的士兵即將告罄。俄烏繼續在美國認為不具有戰略重要性的烏東城市巴赫姆特苦戰，雙方都認為巴赫姆特是控制其他東部城市的關鍵，但是在這裡都遭受了大量的傷亡。據美國官員稱，開戰一年多以來已有超過10萬名烏軍陣亡，其中包括最有經驗的士兵。而烏克蘭士兵亦說到，目前基本彈藥嚴重短缺。不過五國大樓強調，無論基輔在戰場上的戰略如何，美國都希望烏軍擁有繼續戰鬥所需的武器。因政府要求而不願意透露姓名的美國官員說，美國在過去4-5個月的軍援計劃更專注於令到烏克蘭為重新奪回領土的大規模春季反攻做好準備，他們預計攻勢將在5月開始。據報道，數百輛西方戰車和裝甲車，包括首次可以建造橋梁和允許部隊渡河的裝備，正前往烏克蘭發動進攻。美國和歐洲夥伴亦運送了大量的彈藥和155毫米的炮彈，烏克蘭認為這些是最迫切的需求。雖然美國官員小心翼翼地不指導基輔怎樣去打仗，但五國大樓官員15日表示，提供的裝備和訓練將令到烏克蘭能夠贏得戰爭。
流亡美國的中國富商郭文貴因涉嫌詐騙10億美元，3月15日在紐約被捕，與其同案的余建明目前在逃。余建明之前長期在香港投行圈，並出任中共統戰組織的重要職位，背景極為複雜。請看報導。
綜合媒體報導，郭文貴被控11項罪名，包括涉嫌電匯欺詐、證券欺詐、銀行欺詐和洗錢指控等。美國政府沒收了郭文貴超過6.3億美元的涉嫌欺詐收益。星期三下午，郭文貴第一次出庭，但他沒有認罪，法庭拒絕了他的保釋的申請，目前被關押在聯邦監獄，預計將在4月4日進行第二次開庭。檢察官表示，如果郭文貴被起訴的所有罪名成立，他最高可判囚100年以上。並且由於郭文貴目前仲不具有美國身份，有潛逃風險，因此檢察官促請法官不批准他保釋。郭文貴的金融師在逃的余建明被控12項罪名，比郭文貴多1項妨礙司法公正罪。如果全部指控成立的話，合併刑期將高達125年。據陸媒財新網星期四的報導，現年56歲的余建明2009年出任中共重慶市政協委員，擔任過一些省市的經濟顧問。2005年到2015年3月，余建明在澳洲投資銀行麥格里擔任大中華區主席、董事總經理。當年香港投行圈的人都知道，余建明有個重要的大客户叫做郭文貴。2015年3月，余建明離開了做了20多年的外資投行界，和郭文貴深度合作，並成了郭文貴的軍師。在港期間，余建明活躍於多個中共的統戰組織，並任香港重慶總會創會副會長、香港青年會前執行主席、香港義工團副團長等，並加入周庸等建制人士成立的保普選反佔中大聯盟、反對佔中、雨傘等香港民主運動。香港青年會成立20周年時，中聯辦主任張曉明、多名駐港中共官員、中共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署副特派員宋如安、共軍駐港部隊司令員譚本宏少將、港區中共全國人大代表譚耀宗、 香港工聯合會會長林淑儀等人都出席了慶典。2022年2月移民英國的余建明在倫敦成立了香港人協會，聲稱專門協助持 BNO 等護照的香港人落戶英國，建立社區關係。但因為他具有濃厚的親中背景，他成立該協會的背後目的遭到質疑。
好了，今天的新聞就報導到這裡，多謝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請留言、分享、點讚和訂閱。我們下次再見。